好，我们一起看看彼得禄前书的一开始啊，写的收信人跟这个寄信人之间的关联。好，一开始他这么说：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致书给散居在本都、加拉达、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皮提里亚做旅客的选民。我请各位就看一下一个简单的地图，我们稍微把这个灯关一下，看投影片了，然后看看这是哪些地方。这个名字呢，各位都很熟悉啊，就是在小亚细亚的一块这个大的土地上面。那看起来是伯多禄写给这么多地方啊的人。好，那么首先是本都在上面啊，然后是加拿大这整块绿色部分。我还记得我跟各位讲这个加拿大书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信件是写给加拿大的这个几个主要城市还是整个区域的啊，整个区域的。我们说这个在海岛学派、海洋学派、英国的一些学者们，他们认为应该是就城市这一块，但是大陆学派比较是各地的，因为用了很多这个好像比较强烈的地方性的语言，那他们是大概文化层次不高。好，在加拿大，然后卡帕多西亚、亚细亚跟这个皮提尼亚，你大概看就很简单，大概就是整个今天土耳其的大概上半部全部。
2017年8月5号，我们在这里了，大概超过30度的气温，一起度过3个小时。
自动电，现在这个电子太灵敏了，就自动就上了我的东西了哈。好，这个是基本的这个图案啊。那各位可以这个区域里面，那基本上就是好像写给一个大教会。你这必须假设，或者从这个文字可以看。在伯多禄前书写的时候呢，那么几乎整个小亚细亚、整个土耳其区域里面福音都传遍了，其实蛮惊人的。好，就看一下就好了，我们把这个就关了，就知道一下这个位置就好了。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讲的。那么这些地名啊，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省份啊，它包含了这个亚细亚的小亚大部分区域啊，从这个最西边的爱琴海到最东边的黑海啊，大概整个土地可以发现都已经被基督信仰啊，就是传到。我们当然不要去想说哈、啊、全部都是基督徒了，不可能的，而是这个地方各处有散各处的小小的一些团体啊，小小的一些信仰团体。我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字说散居，对不对？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宗徒伯多禄写书给散居在这些地方的选民。散居就是比较好，反正侨居了啊 ，diaspora， 对，就是他们在当地怎么样，还是少数团体。啊，你这个很重要，你可以，你像你这个明白，你就下面内容就明白了啊，很简单的，就是当时的收信的基督徒，他们的处境是什么？是一些小的信仰团体。同时是呢，生活在外邦民族当中，啊，那就可以想象了，这个一个小小的团体在广大的外邦民族的当中，当然会受什么强大的压力。最直接应该这么理解，他们本来全部都是外邦人，因着宗徒或宗徒的学生们，因着早期的基督徒来这边分享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见闻。啊，他们就有一群人相信了耶稣，他们成了一个小团体。那当然是小小团体，那么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当中，他们由于信仰的关系开始有一套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信仰、宗教礼仪跟具体的生活方式，当然会跟当时的大环境你可以讲格格不入了，所以当然会在别人眼中看着不舒服啊，就有一些这个压力在这边。好，那么伯多禄前书大概就是给我们这个印象。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读的时候啊，他们是一直在提到要怎么安心受苦嘛，对不对？各位可能读过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不必去想说是外邦政府这个强大的迫害，大概还没有发生到这个地步了啊。可能只是前面讲过的，只是因为基督徒团体的生活，他们在当时呢受到他们环境里面的外邦人的歧视。他们大概也意识到，那么很多人就不太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很难去想象以前，因为今天我们真的几乎可以家里面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什么都可以寄到家里面来或者送到家里面来，你跟外面可以没有关系，就靠这个电子符号维持关系就好了。但以前不行的，以前如果说被团体排挤的话，那真是排挤，可能就没饭吃，或者说每天吃一样的饭，没有别的菜可以吃，别人不跟你换菜，你家里面种萝卜，你就天天吃萝卜，种土豆，天天吃土豆，就没有别的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了。那我们今天要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确当时有一些基督徒是受得很困难，但我们前面说并没有这个外邦政府的这个强烈的迫害，但是呢也有一些零星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看看第四章十四节有一段话，也的确提到了他们会可能被带到法庭上受审判，当然这是法庭是外邦的法庭。好，第四章我们少读一段，第十四节开始，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是有福的因为呢光荣的神及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唯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为做凶手、做强盗、做坏人或散乱的人而受苦。但如果是因为基督徒而受苦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该以此为耻，反而要以这个名称光荣天主。好，当然这边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呢，到底被控告什么罪名，基督徒那这边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就是应该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在那个时候，如果在第一世纪末期的话，这个比较快的、比较强狂妄的罗马皇帝已经想要自己当神了。那么这些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大概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当中最大的麻烦就是如何面对他们传统的宗教的形式。那么这些多神信仰他们必须要离开的，那是很大的困难好，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作品大概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可能是在第一世纪末期写的，九十年左右吧你可以这么估计一下，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政府皇帝式的这个有计划性的迫害，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当作一个简单的原因素来推断。那么写作的地点跟作者是谁那前面我们看见了一开始的署名是博多禄嘛然后呢执笔人有这个歇瓦诺这当然应该都是假借的名字的在第五章的十二节他说了说我借着忠信的弟兄歇瓦诺这个我当然是博多禄嘛借着歇瓦诺那给你们写这封信。那当然这个大概是这个假借的名字应该是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歇瓦诺本来的希拉嘛他本来是跟随保禄的嘛突然间跑去跟博多禄去了样子还是这个被挖角的不知道当笑话听就好了。所以大概这个作者跟这个执笔人都是假借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前面推论正确的话，大概信件写在九十年左右的话，博多禄早就已经去世了早就已经因着这个追晚在尼禄皇帝那就已经被杀害了，这样子大概六十年初或六十年中，最晚六点钟，一般我们传统上说60到62年之间，但这个很难讲确定了，无论如何不会到九十年这样子。所以这封信写作时候呢已经就是这个已经去世很多年。那这封书信内容第五章第一节作者称自己说我这个为基督苦难作证的长老跟你们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我们知道作证作证这个字其实是殉道希腊文就是 martyrio 就是英文的 martyr 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本来这英文从这个希腊文过来的，所以大概这个已经这个作者已经暗示啊，真正的作者已经暗示这个中途伯多禄已经去世这样子，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写这样子，因为他的名字大概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喜欢愿意阅读吧。所以相同的背景，另外也可以他写在哪里呢？有一段话是在信件的结尾的，在问候的语里面。我们知道书信结尾有这个写作团体啊，会带一些人啊，跟他身边的人帮忙，身边的人问候收信者啊。第五章十三节说，和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啊。所以写作的作者他现在处身的环境是巴比伦教会里面或者附近吧。啊，对不对？那巴比伦是哪？巴比伦教会 是哪里啊？当然不是真正的巴比伦嘛，这巴比伦早就已经毁了嘛，对不对啊？那当然应该是当时是巴比伦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符号，代表什么？一切反对天主的势力啊，从以撒以亚十三章就已经出现这种用法，所以大概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那当然是大的一个首都，大的一个城市会首先被用，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帝国的首都嘛，巴比伦，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罗马的一个代号了啊。在末世录十四章也的确这么用过啊，用过。所以说我们大概说，如果这么去看的话，那这封书信可能是写的罗马啊，从罗马写的。那从罗马写信，然后写给这一些生活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广大的土地上面的各个的基督徒小团体。好，为什么写？为什么要用着伯多禄的名字发表？动机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啊，其实这个伯多禄前书的内容啊，跟伯多禄中途真的没什么关系了。他反而有很多思想啊，跟保禄的思想蛮近的，就是可能有受了保禄的影响反而比较多啊。当然这个需要仔细的比对啊。所以这封信，而且也知道没有任何的因素没有提到跟中途伯多禄有什么联系，也看不见伯多禄的一些生命的特质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说这个地方可能是跟伯多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啊，因为在当时的思想啊，保禄的思想在第一世纪的末，因为他有作品嘛啊，所以就比较在教会里面流传的广，人们认识的多啊。那么让这个很多人啊，虽然用保禄的思想继续的教导，他也担心啊，就是会不会一个太偏颇的一面的导向这个保禄。我们今天啊，其实我没什么恶意，我们今天看，其实今天很多人会比较客观的看的话，你几乎可以把一些基督教派啊叫成保禄教了，几乎了，我说几乎，对，他们就是这么强调保禄的教导里面讲。当然我不是说一个戒律的用法，对不对？他们大概可能在伯多禄前书的作者有类似的担忧啊，所以他虽然用了这一个保禄的内涵，却把它归给伯多禄的名字啊，希望可能做一个外在的平衡吧啊，这样子。其实在整个的伯多禄前书的基督论、救援论，以及对于这个圣喜圣事，甚至于伦理教导，我们都可以看见跟保禄书信很像，非常类似啊。那这个如果他前面他可以，如果他说这个假设了，他说这个保禄致书给小亚细亚各教会，可能我们还会接受一点点吧。但是他刻意的不用啊，可能是我们可以想，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啊，一个意见，就为了要平衡一下这个传统。好，那么罗马教会呢，基督徒团体呢，把这封信呢，特别期望是保存这个信仰的宗徒信啊，就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也可能是个原因啊，就是留写这个伯多禄的名字。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很难去肯定啊，这都是一些学者们的意见，跟各位当作参考就好了。你可以设法看看自己读读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啊，自己的见解，你看看这样。好，这个信书信的内涵我们一样用个表格跟大家表达一下啊，这样子。好，一开始有一个书信的格式还是滞后词。然后呢，它有一个感恩啊，一样的，这是信件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好，它分三个部分啊， 主要的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到第二章第十节，他谈的是基督徒的存在啊，特别是在外邦人当中建立团体，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基督徒团体可以存在下来？那么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天主团体？是透过受洗，而且是怎么样？是进入末世性的。我们基本已经看见天国。好，在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存在状态之下呢，第二部分谈的是要在苦难当中保持服从。好，那么保护什么少数的这个旅居的团体在生活上啊，跟当地不要直接跟当地的一些政权作对啊，这样子。好，第三部分是基督徒的苦难的意义，他解释为什么分担基督的苦难。保罗不是也说嘛，这现世的苦楚，与将来的怎么不可较量？后面我在现在怎么样弥补耶稣基督苦难的不足啊？这些思想就非常跟保罗的思想可以做相比较。好，最后是信诫的结束，很简单。我们跟各位看看这个举下的内容，在神学主题里面啊，第一个我们跟各位谈的是啊，他在少数团体里面读经。我跟各位顺便提了，我在很多次去陪团体信仰团体读经的时候，一般教我们的读经分享的时候，一开始我常常用这一封书信《伯多禄前书》，因为它非常像我们就是目前台湾教会或是大陆一样的处境。我们是少数基督徒，活在绝大部分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而且我们讲实在啊，我们今天其实受的压力啊，可能不是直接的什么苦难啊，什么折磨啊，我们是根本别人不以为我们存在，视我们于无物啊，对不对？也很简单，我们今天你看看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选举，对不对啊？这些选举人，对不对？他们每一次要造势要出现怎么样，都去公庙嘛，对不对？去这公那个庙，全台湾跑透透啊，对不对？台湾没有一个教堂会让他们觉得信需要来参拜一下的，没有。即使我们当今的副总统是教友也没什么用，对不对？这很有趣的，你看这个可以明白。就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的压力啊，反而是别人根本就不想压我们了，这是最大的压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怎么样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活出基督徒的特质，让别人无法不看见我们。我常常想说，我们如果在台湾啊受到一点迫害，像大陆这样子受到一点迫害，反而是好的。我自己这么想的、啊，这么想的。我真的发生的话，我也许不这么想，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目前我是这么想，真的是这个教会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挑战，你就是温温的、温温吞吞的，对。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慈善事业，可能让别人敬重。最近。就是最近收音机中管一直在为这个嘉义的圣母会中管圣母会募款嘛，为老人，我们是因为给老人怎么提供热食，为老人这个居家的服务，包括在到家里面为老人家洗澡，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好事情，对，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让别人注意一下，然后这个季节一过就不见了，忘掉了。我们大概今天我们对天主教会里面比较注意到的是像善牧会啊，修女们嘛，这边像我们方济会谁知道，没人知道，对不对？道明会衣服比较醒目，可能别注意一下，白色的，对不对？你真的是这样，你想想看，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困难。你耶稣会穿便服，更看不见，对不对啊？当然，新教堂是一个标，是个标地标，对不对？这个地标在里，但是整个新南路，你看天堂路，对不对？多少教堂比这个圣堂大的啊？这基督教的好多，对不对？你就看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今天是我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压力。活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最大的压力，那大家就觉得没被压，好像觉得没压，我觉得没被压，我觉得是大的压力。看各位会不会这么想？好，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的，这封书信怎么教？啊，伯多禄前书，好，整个书信的核心的思想是基督徒是旅居在世的生活啊，他教我们怎么样过在世上旅途当中怎么生活。好，我们看几段话，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么说，他说。你们既然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美人作为行为审判者，啊，天主父啊是不看情面的，只按我们的作为行审判，啊，那么你们既然称呼那一位为父， 就应该怎么样？怀着敬畏度你们这个旅居的时期。啊，当然是敬畏天主嘛。啊，以敬畏天主之心度眼前的旅居的时期。第二章十一节说的是，亲爱的，我劝勉你们做侨民跟做旅客的，应该戒绝与灵魂作战的肉欲。好，这边还是一些这个色情的一些不当的伦理生活的这个影射了啊，就是还在那个整个的大的氛围里面嘛啊。好，好，这边所谈的呢，并不是说这个基督徒呢活在世界上面，好像是强调什么天国还很远一样啊，很远，然后他们距离天乡很远一样。这封信所谈的呢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状态啊，是活在外邦人中间，外邦人中间。我们知道在腓立伯书有一段话说，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啊，当然也是一讲法。那这边谈，这边重点不一样，他这边只强调他们现实的处境是在一个强大的外邦环境当中。那么他们是这里面特别被招选出来的，相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但还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基督徒因为自己跟基督的关系啊，他们才惊艳到他们现在的生活的形态啊，他们现在的生活形态对当时的外邦人，当他们身边的人哦，啊，不是很远的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对那些他们身边的人看来，他们好像是陌生人一样。就别人会很惊讶，怎么这个人生活跟我们不一样，哪来的这个味道。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在外教人当中常保持良好的品行。你们应该了啊，好，那个外教应该是外邦人，这个教字翻得太天主教化了，应该是外邦人啊。在外邦人中要常保持良好的品性，好使那些毁谤你们为作恶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善行，而在主眷顾的日子归光荣于天主。好，所以其实是怎么样，你们的良好品性让别人不舒服，别人反而会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啊？怎么样呢？继续过好生活，继续过啊？怎么样？什么时候呢？要在主眷顾的日子啊！这些人呢，也会因为真正的看见啊，你们的善意是对的，因为主眷顾你们，眷顾你们。我们说的这个孝到最后才是真正的孝嘛，啊，这个坚持到底。所以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啊，是处身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他们是跟环境对立的啊，对立是相比较，但是不对抗啊，你们不打仗了啊。好，信仰团体呢是为了跟随天主啊，为了跟随耶稣基督，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外邦人壁垒分明，划清界限啊。那因此，因为他们不是要跟他们那些人啊不来往，而是他们某些行为不能同意，不能参与啊，他们拒绝，当然就跟他们划清界限嘛。他们会因此有可能遭到迫害，有可能。那我们今天啊，在台湾，你就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同意同性恋，对不对？我们要划清界限了，我们不能够同意啊，就某些我们不能够同意堕胎。我们不能够同意人工生殖，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就当然就这样子。比如说啊，你们太保守，保守或不保守不重要，问什么是真理啊？你称我保守也好，称我激进也好，我守真理。如果我守真理，你说保，那我就保守吧，因为我遵守真理，说我激进，我就激进吧，没关系，重点是真理。这是我们当然是在我们信仰内所谈的，这是这个德伯多禄前书要教的，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伯多禄前书是鼓励信仰团体啊，天主的旨意是他们应该遵守的。那如果他们因此而遭到迫害呢？他说是天主的旨意让你们受苦。那你们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拿耶稣基督当典范，因为耶稣是受苦的，耶稣是自我牺牲的，耶稣是在面对整个都反对他的环境当中，他因为坚持 做自己嘛，这个是好的，好的讲做自己哈，做天主的派遣者，天主指天主特选者，就是按着这样的生活，他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信仰的榜样，现在生活的榜样。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当然可能跟他一样死亡，但我们知道他的死亡不是结局。同样，我们死亡不会是结局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教导，在外邦人生活里面，特别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压迫之下，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坚持，当然是不容易嘛哈。好，那么能够为了信仰，为基督安心受苦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主旋律啊，那么是整个书信的配合他呢，书信谈怎么样？那我们能够做，是因为我们是被招选的，我们应该要开，我们是特别被招选的啊，我们不是怎么样被人排挤到不得不，而是我们被招选，特别选来这么生活，怎么样让人看见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再读一下刚才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整个的收信团体啊。好，伯多禄写给什么散居在本都加拉达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皮提尼亚做旅客的选民啊，被招选，然后说你们被招选是照天主的预定，由圣神祝圣，为服侍耶稣基督分沾他宝血洗净之恩，是特别的，是天主要给我们恩典的，然后说愿恩宠跟平安丰富的赏给你们，赏给这个收信的团体啊，这个伯多禄前书写作的对象全部。好，这是第一个，他们整个生命是被天主特别拣选的。好，我们看另外一段也是拣选的话更美的，第二章第四节，各位非常熟悉的经文啊。第二章第四节，你们接近了他啊，接近那为人所摒弃但被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你们也成为活石啊，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嘛啊，因为尊敬耶稣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啊。好，然后你们呢也因此成为活石，怎么样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重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好，我们是这边可以讲什么普遍的司祭职嘛，很清楚的。好，第六节，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看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啊。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啊，为不信赖的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而且是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因为不信天主的话绊倒了啊，因为不信天主的话因着耶稣而绊倒，不选择耶稣就是绊倒啊。为他们这也是预定了的。好，至于你们，第九节各位很熟悉的话啊，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本来在出谷记就出现过了这类似的话啊，为叫你们宣扬什么那由黑暗中照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好，蒙召是为了宣扬啊，蒙召是为了宣扬那位召叫我们的那一位。好，第十节，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子民，如今却是天主子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怜，如今却蒙受爱怜。好，很清楚的区别怎么样，蒙召之前跟蒙召之后的差别啊。现在我们是天主子民了，现在我们是得到天主的爱怜。好，这个被选的召教，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了，在最后的问候一样，跟你们一起被选的巴比伦教会也问候你们，第五章十三节一样，这个召选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在伯多禄前书里称呼基督徒啊。那我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到被召选的这个骄傲啊，这个或是特恩啊，这样子啊。好，基督徒是被天主召选的，而成为相信基督的人，不是我自己要信基督的啊，被天主召选，是天主当然有我自己的配合啊，接纳。好，这正是他们成为这个在世界上旅居的原因啊。他们本来是跟世界一样的，突然间怎么变成侨民了，变成跟世界不一样啊，不一样。那这个召选是基督徒能够成为侨民的根本原因，因为靠着这个召选， 的，他们是被天主特别拣选，成为特别的，成为属神的殿宇，成为圣洁的司祭。换句话说，他们被天主招选，被天主祝圣的一群。那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整个的旧约的天主子民的概念啊，就被毫不保留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你可以说我们真的是新的天主子民吗？很清楚的。好，这边大概你可以相信都是主要是外邦基督徒了。那很有趣，这个作者已经毫不保留的把他们祖传的哈，你看这个犹太的思想里面旧约里面的被招选的这个概念直接用在这个新的新约里面的愿意相信耶稣人身上。好，当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圣经的运用啊。好，接着呢，这个被招选的人的命运呢怎么样？是为了基督而受苦。当然这个意思是大家可能就不太喜欢听了，但是这很清楚啊，为我们受苦是难免的，那为什么受苦差别很大啊？那么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就是有价值的啊。这个痛苦是因为活在什么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无可避免的后果。这边很强调基督徒不远离社会，而是有意识的活在社会当中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思想。我们蒙召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而是在世界当中活出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圣化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是有意识的活在当前的社会当中，在这里呢服从天主的旨意，实践天主的诫命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服从跟实践是导致他们可能会招致折磨跟迫害。那么有什么能力，为什么有能力承受这一切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跟耶稣一起受苦，他们已经发现他们今天能够这么生活是由于耶稣曾经承担的苦难，他们才达到今天的地步。所以基督徒呢无罪受苦啊，没什么错受苦，是让他们可以确信他们正式效法基督了啊，跟基督共荣啊。所以这个痛苦怎么样成了天主的恩宠，第二章的二十节啊所说的就成了天主的恩宠，不得了的啊，一个思想啊。但我们今天怎么样把这些话真正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长远的距离啊。就是其实读这些话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圣经的话，你就是可能我猜各位平常这个经文不常读了，你多读读这些话是非常非常能够鼓励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的。我们读读看这个为基督受苦的这段话，第二章二十节开始哈。他说：“如果你们因为犯罪而被打而受苦，那有什么光荣？”的确，对不对？犯罪就该打嘛，不是吗？啊，但如果因为行善而受苦，而艰辛忍耐，这才是重悦天主的事。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也是蒙召啊，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啊，这句话就是插一下话，影响圣方济很深啊。这方济是踏着基督的足迹跟随他这个意思啊，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追随他的足迹哈。他没有犯过罪，口中没有出过谎言，他受辱骂却不还骂，他受虐待却不报复。好，以上一样的话各位很熟悉的哈，只将他自己交给那正按照正义审判的天主。那么最后怎么样，让天主来决定啊，他的正义由天主来还给他啊。他在自己身上呢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上了木架啊，上了十字架，为叫我们死于罪恶，活于正义。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痊愈，你们从前有如迷途亡羊，如今却被领回归依你们的灵牧和监督啊。又是亡羊啊，接着福音的话，对不对？所以是怎么样，因为走失了嘛，耶稣把我们找回来啊，用他的生命把我们叫回来，让我们可以归依这个真正的好的牧人跟监督。好，你看被监督是一件好事，在信仰里面我们平常就是少管我，对吧？不，被监督是件好事，如果这个是个好的牧人的话是一件好事。好，基督徒要明白啊， 基督徒受苦，受苦啊，不仅仅是因为相信而受苦，也是因为分担啊，分担就是我们可以用保罗的话，就是弥补耶稣基督苦难的不足啊。因为这个苦难呢，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什么？天主的神临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看这段话，第四章十二节啊，谈的这个受难的话，我们读长一点点啊，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间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遇一件新奇的事。好，受迫害不新奇的哈，反而要喜欢，因为什么？分受了基督的苦难。啊，你们承担了哈，分享，讲分享也可以了哈，分享分担啊，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时也能欢欣喜悦，因为就是怎么样，有份于他嘛啊，可能有份子啊。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好，我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为做凶手、做强盗、做坏人或做散乱的人而受苦。但如果你们是因为基督徒而受苦，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而受苦的话，就不该以此为耻，反而要以这个名称光荣天主，因为呢，时候到了。到那时候，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啊，如果先从我们开始，那些不信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又怎么样呢？啊，那我们先审判啊，先把我们都带入天国以后，那些人怎么样？就赶入地狱了。大家这么可以理解啊？如果一人还难以得救，那么恶人和罪人要有什么结果呢？因此呢，凡是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专务行善，啊，专务行善。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同享那要显示光荣的人，劝勉你们中间的众长老。哈，这个讲话者，作者讲转为什么？讲给那些当前的啊，在信仰团体领导者，这个我们特别要看啊，特别是这个各位准师铎要读，好好读第二节。你们务要牧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不是出于贪图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范。啊，这个话我想我们这个在练日课的时候啊，凡是碰到牧者圣人的晚祷都会碰到的哈，各位应该常常记得这句话，我们得常常放在心上了哈。好，接着是劝勉青年人。好，同样你们青年人该服从长老啊，大家该穿上谦卑做服装，彼此侍候，因为呢，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恩宠给谦逊人。为此，你们该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这样呢，在适当的时候，他必会举扬你们。你们的一切挂虑都应该托给他，他必要关照你们。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啊，魔鬼不休息的，不下班的。啊，应该以坚固的信德抵抗他，也该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都遭受同样的苦痛。那四万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内召叫你们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在你们受了少许痛苦之后，要亲自使你们更成全、更坚定、更强健、更稳固。愿光荣与全能归于他，至于无穷之时，阿们。好，受少许苦痛啊，世上的苦难是短暂的嘛，少许。可能我们在受苦当怎么觉得没完没了，对不对？作者说少许啊，很清楚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啊。我们受苦是分担耶稣的苦，为他受苦。那当然这苦是包含着我们现在这个好好的生活，就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外在。有时候我们常会想说我们干嘛要这样子生活啊？啊，当大家都在我们眼中看来享福，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要守斋啊？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星期天要到圣堂里面去啊？孩子们就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伯多禄前书都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你可以用来啊，这个恩道礼班也可以用的，这个非常好的一部作品。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机会多看几次，特别是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亚洲地方，在华人地区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读经团体里面首先拿来跟团体一起做这个读经，或者你在做这个什么这个圣言诵导哈，这个Divina 的时候可以用用看，我觉得蛮好的 Lectio Divina。 好，我们跟各位简单介绍《伯多禄前书》，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